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大卫。大卫，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神多次多方的提到他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而大卫的一生如何蒙神的恩典看顾和保守，实在是值得我们在神面前花时间好好思想。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一处的圣经，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我们看第二十二节，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既会了扫罗，就显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我再读一遍，既会了扫罗，就显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在这一节圣经里，是论到昔日神会去了扫罗王，然后他显立大卫，他为大卫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请我们特别留意这一个寻得的意思，就是寻得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为着自己的心意，为着自己他所要得着的，他不断在寻找。在任何一个时代，神都在寻找人。神不仅在寻找那些失丧的、困苦流离的、失迷的羊，神同时在他的选民当中，在他的圣徒当中寻找合他心意的人。所以在整个四世时代的末期，神在那边寻找，神寻找到童子撒母耳，神就使用他转移了另一个时代，从世世时代带进以色列人的国度时代。然后第一任的王扫罗，他属血去失败了，他完全失败了。在那种情形底下，我们的神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继续做寻找的工作。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拯救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不仅遍察全地拯救属他敬畏他的人，神同时是遍察全地在寻找合他心意的人。所以当时在神显明的当中，在整个以色列国当中，虽然他们正处在一片的暗淡的光景里面，因为扫罗为王的时候，虽然暂时性的带给他们有时候有一点的平安，有一点的兴旺，但是很快又失败。正因为扫罗不是一个认识耶和华的人，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所以多次多方活在肉体里，违抗神的命令，所以神会弃他做王。神就在暗中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就是这个大卫。我们看见大卫蒙神拣选，完全呢就是因为他是合神心意。在此我们先思想的第一方面，就是神寻找，然后神找着，神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神就高立他做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大卫一生如何给神使用的时候，我们第一方面要站在神的角度、神的需要上面来看这件事，就是先认识神的拣选、神的寻找。神的拣选是根据他的需要，神的寻找就说出神的需要。神需要得着人在地上与他配合，当神得着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大卫王的时候，神的旨意就通行在他的子民当中，带进以色列国一个最大的复兴。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不仅仅是 拒绝外面的偶像，又是积极方面人人认识耶和华，人人都归向神，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因为身为国王的大卫，他本身是认识神的人，是敬拜神的人，又是把神的律法变成诗歌，编为诗歌，把许多圣经的真理编为诗歌，许多的祷告编为诗歌，然后让所有以色列人都认识耶和华。就像诗篇一百五十篇，在这一百五十篇里面呢，很多都是已经编成这个诗歌。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旧约时代他们所唱的诗，可以说就是诗篇一百五十篇，就是他们的圣诗。他们就在那边常常唱，这一唱的时候就认识耶和华了。我们知道一篇道听过一遍很容易忘了，若是它成为一首诗歌啊，经常唱，那是立刻印到内心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是把所有神的子民都带进认识神的里面。当神寻找找着一位合他心意的器皿，神的旨意就这样通行，神的祝福就这样倾倒，神的旨意就得到成全，神的心就得到满足。我亲爱弟兄姊妹，在末了世代的今天，我们的主他同样也在寻找，他在寻找拯救时尚的人，他在寻找，他在寻找许许多多需要的人。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看见神在寻找，他在寻找许许多多需要的人。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今天是被主找着的，就是满足主心意的。主在寻找谁呢？主在寻找那个能够合他心意，所谓合他心意就是认识他心意的人。若是我们不先认识神的心意，怎能合神心意呢？我们知道在大卫的那一个时代，当时以色列当中已经有示罗的会幕，也有这个先知撒母耳，还有许多祭司的体系，百姓献祭的各种宗教的礼仪仪式，可以说犹太教当时还维持在那里。然而这样的光景并不能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神还在遍处以色列家中寻找。神寻找一个人名叫大卫，就像他曾几何时寻找一个人名叫撒母耳，都是从童子的时候，都是幼年的时候就开始蒙神拣选。所以大卫就是这样，原来他在幼年的时候他是爱慕耶和华的话语。所以当我们一思想到神找着约西的儿子大卫，神称他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就立刻能够联想到大卫能够合神心意，能够让神找着，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是因为他从小爱慕神的话，他从小爱慕神的话，他从神的话语里面可以说是精通耶和华的律法术，昼夜思想。因为他精通，他明白，他爱神，所以神找着他，有一天来牧养以色列民，能够照着律法书，照着神的话语来牧养神的百姓，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相信在那一个时代，就着外面的热心，肯定有不少神的选民都在那边热心向着耶和华，也有一部分，但是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呢，却是肤浅的。举例子来说，在撒母耳还起初做士师的时候，当时呢，特别是在以利晚期的时候，以色列人打仗一失败，他们在知识上就认识耶和华的月柜是得胜的标志，所以呢， 他们就立刻把夜柜呢运到战场去，以为说耶和华的夜柜一到，众人欢呼，腓力斯人就失败。结果没想到，因为以色列人的光景啊是不对啊，即使夜柜运到他们当中，也同样是垮下去，同样垮下去。所以当时神子民对神的认识就这样肤浅。大卫就不同，大卫对神的认识呢，他是对神话语有深透的认识，所以他能够带领神的子民。扫罗呢，曾经为耶和华发热心，但是他为神发热心的时候，他却没有圣经的真理，不认识圣经，所以呢他曾经大发热心就杀了基遍人。他忘了耶稣亚曾经在耶稣亚记里面记载，就是以色列人和基遍人立约不可杀他们，但是扫罗却发热心杀了他们，反而该杀的不杀，神命令他就是要毁灭亚玛利人，但是他却爱惜他们，且存留他们。不该杀的基遍人，以色列人曾经立业，他却去杀，为何呢？因为他圣经不熟嘛，他不认识神的话，只在肉体里面来跟从神，血气之勇，面对征战的时候心消化如水，这是扫罗。大卫不同，大卫他对耶和华有深透的认识，因为他深深爱慕神的话。就因为是这样，所以呢大卫的一生呢称为合神心意的器皿，他认识神，然后又为着神的心意尽心竭力的摆上，实在称为合神心意的器皿。他服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就碎了，这是圣经描绘他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恩主他的眼目也在遍察全地，在寻找，在寻找谁是合他心意的人。我深信无论在任何一个省份，在任何一个城市，在任何一个乡镇，在任何一个偏远的乡下的角落，无论是公社，是大队，是小队，是任何一个区域，当有属神的人，有基督徒在那边爱主，在那边追求，在那边装备，在那边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他就是蒙神拣选的人。时候到了，神就使用，神就使用他在那一个地区为主发光，在那一个地区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造就圣徒。让我们回过头来看大卫，大卫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开始来回想他15年的时候，他15年的时候呢，他的环境并不是很好，为何呢？因为他是耶西的第八个儿子，而这个最小的儿子呢，反而是父亲呢最不看重的，所以他出生的环境，圣经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纳我。”仅仅从撒母耳记上第16章那里，我们就知道耶西是怎样对待他的。请我们看撒母耳记第16章。撒母耳记上第16章，我把这一段的情形大概描绘给大家听。当时耶和华神呢就差派撒母耳去拣选耶西八个儿子里面其中的一位，然后撒母耳就带着圣膏油准备去膏抹神所拣选的王。他到了耶西的家中的时候，他就叫耶西的七个儿子都从他面前过，看耶和华选定的是哪一位。因为当时呢，这一个撒母耳对耶西说：“请你把你所有的儿子都带到我面前，一个一个从我面前经过。”但是大卫的父亲耶西呢，竟然漏掉大卫，七个儿子都有份从撒母耳面前走过，就是不请大卫。为何呢？因为他认为这个最小的儿子在旷野放羊可有可无了，连父亲都瞧不起他。父亲的偏爱令到大卫呢给冷落在旷野， 在这个时候，当以利亚他是长子，高大威猛，他从撒母耳面前走过的时候，撒母耳心里就说，耶和华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我们看见连属灵的人撒母耳他都容易看外表，所以他拣选扫罗的时候，看见扫罗高人一个头，他就觉得啊，这是神所拣选的。耶和华怎么说呢？第七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表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哦，再次圣经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是看内心的。弟兄姊妹们，在此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神是看内心，我们的神他是看内心。请我们留意，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神再次地提到他所拣选的器皿不是看外表，他所拣选的器皿是内心。大卫的外表不是高大威猛，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十分认识神，十分敬畏神。所以没想到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的时候，耶和华说都不是他们。然后撒母耳就问耶西说，你还有没有儿子？他说有啊，有一位，不过在旷野放羊。然后撒母耳吩咐他说，立刻叫他回来。圣经怎么描绘大卫呢？在第十二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搞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就这样在他诸兄弟面前搞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撒拉玛去了。在此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神的拣选的原则是看内心。撒母耳看外表，人很容易看外表，但是大卫呢，他幼年的时候父母并不看重他，他是给憋在旷野替父母亲放养。然而他虽然是如此，但是神却拣选他。为何神拣选他？神拣选他有原因的。现在我们开始来思想，在诗篇第一篇里面，大卫提到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从大卫所写的诗篇里面，我们知道诗篇有150篇，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大卫所写的。大卫写了这样多的诗篇，并且在诗篇里面其中最长的一篇119篇，也是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篇，就是专门写神话语的丰富，各方面去发表神的话语，去经历神的话语。从那里呢，你就会看见大卫是一个昼夜爱慕神话语的人。几乎在圣经里面呢，整本旧约圣经，你会看见摩西是神把话语托付他，他完全启示下来，而大卫呢，是一位把神已经启示下来的话语呢完全的接受，爱慕到一个地步啊，是昼夜思想。他怎样爱慕神的话呢？他是昼夜思想。然后圣经又记载，他说愿你以我的默念为甘甜，他是常常默想神的话，夜默想内心越甘甜。然后他是趁天未亮的时候，他说将眼睛睁开，围绕思想你的话语。啊，不仅仅是守晨更啊，所以醒过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所想到的就是神的话语。可见他这个人思想里面心思所充满的是神的话。再说若不是他熟读圣经， 在大卫时代仅仅有摩西五经，最多加上耶稣雅记。若不是他熟读这些经文呢，他就不可能去昼夜思想，也不可能睡醒的时候立刻想到，因为这些话已经记到他的内心里面。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说我爱慕你的律法甚至心碎，他爱到呢，爱到像心碎那种感觉，是渴慕的不得了。然后在诗篇119篇里面，他说你的话语在我堂上何等甘美，比蜜更甜，比蜂房滴下来的蜜更甜。他是形容神的话是比蜜更甜啊，是叫他灵里多么享受，是那样的甘甜。换句话说，他不仅这个熟神的话，思想神的话，他又有启示，有亮光，看见神话语的宝贝，所以能够从神的话中呢啊，解得甘甜，解得话中那一种的丰富。不仅如此，当他看见神话语的那一个宝贝的时候，他如何形容呢？他说说你的话比金子宝贵，比许多的金金更加宝贵。所以在诗篇的19篇和119篇都描绘了神话语的那一种丰富。他说神啊，你的话句句都是精炼的，如同银子在炉中炼过7次。就是说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那样的精炼，没有一句是多余的，句句都是精炼啊，句句都是那样宝贵，比金金宝贵。我们知道地上许多的人都爱金子爱财富，但是大卫呢，他却是爱慕神的道，他爱慕神的话超越地上的财富，超越金银财宝，他的内心只有神的话。他所宝贝的是神的话，神话语在他心中的地位太高了。并且他那种爱慕神的话呢，他对神的话有很多享受。在诗篇这个63篇那里，大卫就提到，他说神的话呢是成为他这个叫他里面饱足。他说我的里面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就是神的话能够带给他里面这一种的饱足，叫他里面呢哇非常的享受。然后呢，他不仅仅是在知识上启示上认识神的话，他同时呢对于神的话语呢是有经历的。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哦，他提到神的话是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神的话是引领他每一步路。哦，原来他不仅仅在真理上有启示，熟悉神的话，他在生活上，在人生的每一站，他都是祷告寻求神的带领，然后圣灵让他想起神的话，神应时的话语来带领他。然后他也经历了神的话改变他，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就是遵行你的话。哦，原来他借着遵行神的话，他幼小的心灵不仅仅这个让神充满，同时让神来改变他整个人的行事为人。所以他一生的行为呢都是让神的话语来规范他。还有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原来他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为何呢？因为他认识神的话语的价值宝贵，同时他也认识说神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知道天地都要回去，唯有神的话永不回去。正像约翰一书所说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谊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圣经在此让我们所看见的是遵行神的旨意永远长存，神的道安定在天存到永远。大卫在经历里面也这样见证说，你的话使我有智慧，使我比我的师父更有智慧。 大卫的一生能够合神的心意，能够那样的有智慧，因为他爱慕神的话，充满神的话，熟透神的话，他是那样的熟透神的话。所以他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精炼的，耶和华的言语是有智慧的，耶和华的言语是有能力的。在诗篇十九篇里面论到神的律法能够苏醒人心，神的道是如何的宝贝，119篇更是更长篇幅的把神话语的宝贝完全的发表出来，太丰富了，每一段8节22段把整个诗篇119篇丰富的发表出来，就是把神话语的那一种的丰富发表的最透彻。为何呢？因为他实在太爱慕神的话了，所以他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从小爱慕神的话。亲爱弟兄姊妹，说到这里我自己很有感觉，在我幼年的时候，我同样从圣经神的话语里面看见大卫是那样爱慕神的话，看见保罗是那样熟透神的话，以致圣灵感动我，叫我也定制背圣经。所以那个时候是借着切切的祷告，天天向主求记忆，向主求记忆，那天天祷告，主啊，我一生要侍奉你，我一定要熟圣经。所以我记得在那一年用11个月的时间，每早晨花1小时的时间背一张新约圣经，11个月的时间把新约背过一遍，又把旧约很多重要的经文都背完，然后昼夜默想。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除了家里面的人，自己的哥哥姐姐知道，其他都不知道，就是丰富的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就因为昼夜默想，昼夜思想，爱慕神的话，所以就特别蒙神悦纳。在那段时间会经历到很多启示，很多亮光，然后凭着主的怜悯，在花时间把新旧约圣经解过一遍，完全是神的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回想到这样多年来侍奉主，20多年来的侍奉，在这个侍奉的途中，从何处来的恩典呢？一切恩典从神而来，但神的恩典是先有预备的时候，是借着初期的恩典，早期他把话语丰富的来赐给我，然后叫我昼夜思想默想，所以多年来侍奉就是凭着这本圣经活的话语。我在此做这一点的见证，无非是要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是青年的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要有心智，讨主的喜悦，多花时间，多熟圣经，多背圣经，多记圣经，多思想圣经，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大卫的一生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其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从小爱慕神的话。我们知道，当他要成为一国的君王的时候，神是要以色列国的君王完全照着律法书，照着神的心意来牧养神的百姓。但是扫罗王没有，因为他根本不熟圣经，他是我行我素，他不热心的时候偏离神的命令，他热心起来的时候又麻烦，同样也偏离神的命令，因为不是照着神的话语嘛。大卫就不同，他得胜失败内心所想到的就是神的话，在得胜的时候他就充满对神的赞美，在失败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叫他彻底悔改，再回到神的心意，因为他里面丰丰富富的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侍奉主，我们要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我可以说一个服侍主的人最基本的条件，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熟圣经，熟圣经，爱慕神的话。若是一个侍奉主的仅仅有外面神学上一些 系统的神学知识的装备还不够，还不够，还需要熟透圣经。因为当你熟透圣经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充满你，圣灵就在你里面有更强烈的工作，能够凭着神的话引导你如何侍奉，同时也能成为侍奉的力量。神的话语就能一直引导你走在神的心里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我们何等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看见，就是神的话语乃是能够成全我们，叫我们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今天主在寻找，主在遍地寻找，谁是合他心意的，谁让他找着，谁满足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爱慕主的话吗？我们思想主的话吗？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曾经到了一个家乡，啊，就是一个村庄。主耶稣到了他的村庄的时候，那个村庄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是伯大尼的家庭。在伯大尼的这个村庄的家庭里面，就是有一个马大和玛利亚、拉撒勒。当主耶稣到他们家中讲道的时候，马大忙碌事务，忙碌得很烦躁，对主耶稣说：“主啊，你忍心留着这个玛利亚坐在你身边听到，让我自己一个人在忙碌服侍午餐吗？”他大概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烦恼不安，但有一件事是不可思议的，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人不可夺取的。”在此你会看见这个玛利亚，她安静坐在主的脚前领受主的话，是更得主的喜悦。今天侍奉主固然是好，像马大那样，但是若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整天都是忙碌许多外面的事工，没有多少时间停留在主面前祷告读经装备，他的侍奉一定是很外表的侍奉，他的侍奉不能供应给人什么东西，反而越服侍越偏离神的心意，用人的方法来做神圣洁的工作，那是偏差。一个属主的人要常常有时间是逗留在主面前，徐徐在主面前祷告，在神的话语里面再有新鲜的领受，才能够反照神的荣光。所以我们要像大卫、像玛利亚那样拣选上好的福分。大卫幼年的时候，他就是在山上替父母亲放羊的时候，虽然他的父亲最不疼爱他，把他撇在旷野，但是呢，他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纳我。”他却与神的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就在旷野呢，天天熟读耶和华的律法书，他读到滚瓜烂熟。他在那边背，我们知道，不是当时的空气啊，当时整个空气气候呢，可以说所有一些牧童啊，在旷野放羊的时候啊，很快就学坏了。所以很多牧童呢，在以色列家中，我深信当时神子民当中啊，做牧童啊千千万万，为何只有一个大卫给拣选，其他都不被拣选？因为他们并不爱慕神的话。很多做牧童的从小没有读书，那就在旷野放羊，放羊就是浪费光阴，然后很快就学坏了。但是唯独大卫不同，他虽然父母不爱惜他，他是最给瞧不起的，并且他在旷野放羊很劳苦，但是呢，他没有任何埋怨，他充满对神的赞美。他就是在旷野放羊的时候弹琴赞美耶和华，所以他后来也实在成为一个音乐家，他制作乐器，还有这个诗歌填词作曲，还要叫这个每一篇诗篇是用什么调去配曲的，去配上调子，然后呢他就开声赞美耶和华，在旷野常常赞美，有时是祷告， 有时唱诗赞美，更有许多时候是熟读律法书。所以他幼年在旷野放羊的日子是那样的认识神，那样熟读神的话。有一天神就从羊群当中将他呼召出来，来牧养神的以色列百姓。神说他是合神心的，赫哥可以牧养以色列百姓。神放心把他的子民交托给大卫，因为大卫就是一个在暗中的生活是那样敬畏神，是那样爱神，是那样爱神的话，蒙神悦纳，蒙神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这种暗中敬虔的生活？历史上所有给神重要的仆人，他们都有暗中让神预备的时候。那我就给你保罗，保罗先生，是熟读旧约圣经的同时，不仅如此，得救之后花了3年的时间让神预备，然后才开始出来进行。以利亚在加密山之战之前，他确实先在这个基利溪水旁，在那边经历神的大能。摩西给神使用之前是在旷野的地方40年，米甸的旷野40年。原来每一个要给神重用的仆人，都是有神暗中预备的时间，而那个预备的环境是低微，又苦又低微，但却是对神的认识是又丰富又深透。就像主耶稣出来尽职的时候，是在最卑微的拿撒勒城里面30年之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浪费光阴，我们要像大卫那样从小爱慕神的话语。我常想，若是我们每一位都爱慕神的话，我们所有侍奉主的都爱慕神的话，我们就要激励别人来爱慕神的话，就要影响别人来爱慕神的话。人人都爱慕圣经，人人都追求圣经，人人都熟读圣经，人人都科目圣经神的话，这一来神的话就要大大充满我们，然后就要影响那个时代，神的话就要再产生一个能力，影响我们，也影响众人，一同快跑跟从。大卫就是这样，小时候是他给神预备，长大了有一天给神使用的时候，是他与神同工，神借着他影响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来爱慕神的话。一个不爱慕圣经的人，即使对别人讲一篇爱慕圣经的道，圣灵也不大做工的，因为他本身不是。相反的，若是一个人爱慕圣经，熟读圣经，他激励别人啊，别人会受感动。为何呢？因为他本身就是爱慕神话语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我每一位都能够看见大卫的一生是那样爱慕神的话，由于他深深爱慕神的话，所以他成为合神心意的心。接着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他一生的蒙福，除了爱慕神的话，他爱神。我们知道他爱神是源于神的话，当他对神的话越认识的时候，他就对神越认识，对神越认识就对神越爱越火热。所以大卫在诗篇第19篇那里，诗篇第18篇第一节他就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啊，他是那样的爱耶和华，他对神是那样的爱。他一提到神啊，哇，他里面就充满了科目，充满了这个爱，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啊，他对耶和华那种的爱是难以表达。所以他对神的形容是充满赞美，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岩石，山寨救主，我的神啊，我所依靠的，我的盾牌，我的拯救的脚，我的高台。他对神那一种的爱啊，是太丰富。所以呢，他说他为王啊，就是为神所做的事就像是快手臂。他一提起赞美神的时候，他的心就像快手臂，充满赞美的延迟。为何呢？因为他的心 爱耶和华。所以他小时候爱耶和华，他一生爱耶和华。所以在几处我们能看见他如何爱耶和华，小时候爱慕神的话，然后呢到了撒母耳告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没有拒绝。我们知道当时告他做以色列王不容易啊，若是他有一点活在自己里面，他就不肯接受的。为何呢？因为当时扫罗王的权势太大了，整个国家都是扫罗王的嘛。这个时候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王，那岂不是送自己的命？一个童子，一个牧童，没有任何的权利，什么都没有，何来能够做以色列王？若是他稍微看环境，他就不肯接受这个所谓这个的这一个案例高利。然而他认识耶和华，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神高莫他立他做以色列王，他爱神，他尊重神，他接受这个高莫，他完全接受。照着知识来说，他明明知道这一个高莫呢是会送命，因为扫罗呢会来杀他，以扫罗的前世啊统治整个国家要杀一个大卫，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一个牧童而已嘛，并且这个风声很快就会漏出去的啦。然而大卫爱耶和华，他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耶和华拣选他，他就顺服，他一点没有推辞说你拣选别人吧，我不敢啊，我还是在旷野单独享受神就够了，单独天天祷告读经，过一个舒适的生活，不需要为着神的工作托付来摆上生命嘛？没有，受到了神拣选他，立他做以色列王。他也知道他要开始受逼迫，并且要冒生命的危险，他知道这些代价，但因为他的心爱耶和华，所以他接受，完全顺服，完全接受。然后接着神就在环境上开始工作了。扫罗这一个有恶魔啊来搞他，后来他就请了一个能够善于弹琴的人来赞美，让恶魔离开。结果众人提议就请大卫，就竟然玩到大卫身上。大卫可以说是一个音乐家，可以唱可以弹，并且他灵性相当好，所以呢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当他这个一弹起琴的时候，扫罗身上的邪灵恶魔就跑掉了，所以扫罗甚喜悦他。后来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当时呢大卫还在山上放羊，有一天他父亲来对他说，你有三个哥哥都在前方打仗，你到阵地上拿父亲煮的一些食物给他们吃。大卫就遵命去了，可见大卫从小呢很孝顺父母，父母怎么吩咐他他就去了，他一点没有说到战场去那去送死我不去了，没有，父亲叫他去他就去。到了战场的时候，食物是送给他三个哥哥吃了，但是当他看见一个腓力士人哥利亚是伟人的后裔，非常的高大，站在前方向以色列人骂阵，这个时候呢按理来说这一个不关大卫的事，因为他也不是军队里面的兵，他是一个客人拿食物给自己的哥哥吃嘛。但是大卫一听见一个外邦人向耶和华的军队骂阵，他里面立刻过不去，因为这一个外邦人这个腓力士人呢是个勇士，大能的勇士。当他骂阵一连几天呢，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够胆下去的，包括扫罗王。扫罗王虽然高别人一个头，但是在那个伟人面前呢相对就变成一个很软弱的人。以色列人呢很多惧怕他都跑了，而这个扫罗王呢本身也惧怕不敢下去迎敌。而童子大卫他还是个少年人， 旧约时代的童子多是指少年人的时候，他还是少年的时候，他一看见一个未受割礼的人竟然向耶和华的军队骂阵，他就自告奋勇地说，我下去迎敌。然后他给带到这一个扫罗王面前，扫罗试一试给他穿上军装，就是盔甲，古代的盔甲是很重的，他一穿下去不惯了，你知道一个少年人呢，他还没有这个很高大强壮的体格去穿上这个盔甲，所以连盔甲都穿不好，他说我还是不穿嘛，他就拿着他的牧羊的棍子，然后就是到溪水边捡了五块的石子，带在他袋里面，又带着鸡弦藏在他袋子里面，他就下去迎那个哥利亚。当他下去迎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看着他简直不看在眼里。哥利亚对他说，他说你带着个杖，难道你是来打一只狗吗？哥利亚就大大藐视他。大卫怎么回答呢？他说你来打我，你是靠这个你自己血气之勇，我来打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看见大卫因为爱神的缘故，他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因为爱神的缘故，他摆上去。结果当那一个人跑过来迎战的时候，大卫用鸡弦甩石，一块石头就厉害的打中了哥利亚的额头，哥利亚立刻扑倒在地。大卫冲上去割下他的首级，以色列人就大大得胜。哇，这一次一鸣惊人，整个以色列人开始认识大卫了。就因为这个缘故啊，扫罗一面是开心以色列人得胜，另一面大大的不安了，因为他开始发现原来有一个少年人大卫已经成为他这一个国王宝座的威胁，所以他决定铲除大卫。特别当他听见许多以色列的妇女出来欢喜跳跃地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一来啊，扫罗里面的记恨如火烧起来，他就怒火万丈烧起来，决定杀大卫。这个记恨就令到他天天要寻找大卫，而大卫呢，原来是一番好意，爱神的百姓，杀了哥利亚，但是没想到开始了来杀身之祸。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大卫是那样爱耶和华，就因为他是那样爱耶和华，他开始呢，接着就经历了许多的危险，就是扫罗多次多方要杀他，但是每一次他逃难的时候，他都哭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他曾经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他是常常就是遇到患难的时候哭在耶和华面前，但是一面虽然哭从来不埋怨，就是赞美，一面流泪一面赞美，神啊我感谢你，神啊我赞美。所以你会看见大卫作王的时候，他是从15年开始就经历了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艰难，在这一切里面他继续爱耶和华，他没有任何的摇动。他不是说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爱耶和华，遇到患难逼迫的时候就不爱，没有，他爱神是爱到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所以即使扫罗王以他国王的权势到处寻索大卫命的时候，大卫继续的依靠耶和华，继续的爱耶和华，一点没有软弱，没有埋怨。他没有埋怨说，神啊，你不是借着神人撒母耳高牧我做王，为何你不让扫罗遇难呢？为何你不一下子让扫罗就这样过去呢？没有，他没有这样说，他反而说，匍匐在耶和华面前，不断的爱神。他这个经历就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所提到，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同样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艰难，但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有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他爱神。若是连爱神都不够的，不配侍奉神。律法书上要求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主耶稣也说，人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话。今天我们要爱主，爱慕主的话，这是侍奉主的人最基本的。所以你看见吗？在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其中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主耶稣爱每一个门徒，除掉犹大，但是主耶稣更爱其中一位门徒，这一个门徒就是约翰。约翰的一生就是在爱里享受主，在爱里亲近主，所以他活到九十岁了，给流放在拔摩的海岛上，他照样是那样爱主。一个老年人，年老的使徒，饱经风霜的使徒，为主受了许多苦，在他晚年的时候写起约翰福音，把约翰福音写得真是栩栩如生啊！实在是你会看见他描绘他幼年的时候，在主耶稣受难之前的逾越节晚餐，他如何就是躺在耶稣爱的胸怀里面，在这胸怀的地方，躺在耶稣胸怀那里啊，就在那边问主，主啊，是谁要卖你？他就是那样的单纯，他就是那样的爱。所以因为他那样的爱主，因为他那样的向着主，所以主是何等的爱他。因着爱，当主耶稣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跑光了，只有约翰跟主耶稣到十字架下。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站在那里看着耶稣，主耶稣说，儿子看你的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从此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的家中照顾他。你就会看见这个约翰能够跟随主到十字架上，因为他是爱神。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得以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一生是爱神的一生。大卫因为他是爱神，所以他遇到患难逼迫，甚至为主的需要连命都摆上的时候，他在所不惜。我们知道要面对伟人歌利亚不是那样容易，一不小心十个大卫都不够打，但是他因着爱神把自己的命置之度外，结果经历神大大得胜。还有他因为爱神，他就不断祷告神，不断发表了对神那种爱的回应。所以呢，诗篇一百五十篇里面很多是他爱中的发表。还有他因为爱神，就要影响众人来爱神，所以他是影响整个以色列国来爱神。在他的时候，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是最顶峰的，因为他爱神。所以雅各书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从你。当我们一个人给主的爱吸引，火热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影响别人的爱主。一个真爱主的人就是如此。若是一个人只自私为了自己，而忽略了周围旁边，这一种的爱主有问题。大卫也因为爱主，所以他充满对神的赞美。他什么赞美呢？凡有血气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一百五十篇，用各种的乐器赞美他。天上的众使者，地上的受造之物，一切都要赞美他。他实在太爱耶和华了。但愿这一种的爱感动我们，爱神的爱，圣灵浇灌我们，叫我们都来爱主。因为爱主，巴望人人都得救， 因为爱主巴望人人都起来赞美主，因为爱主巴望人人都起来侍奉主。难怪保罗，因为他很爱主，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他实在是活得爱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的爱神呢，不仅仅是他这一种这一个巴望众人来爱他，甚至呢常常为着神的需要着想啊。在历代志上的第十七章，圣经记载大卫住在皇宫里面，他就对先知拿单说，我住在天花板的房屋，神的夜柜却在帐幕里。他自己就想到过不去，要立定心志为神的夜柜来建造一个圣殿。当他起这个心意的时候，耶和华神多高兴啊！虽然神不许他建造，神拣选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然而他这个心意大大蒙神喜悦。神说，自从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都是在这个会幕里，从这个会幕搬到那个会幕。但是神的仆人大卫，他是那样的爱神，他常常为着神的需要祷告。他不是满足于哦自己在天花板的房屋这样舒适够了，在王宫里就够了，不，他反而为神的需要着想。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他照样那样爱神，不仅是照样，是加倍爱神。他一点没有顾个人的名誉享受，没有，他是常常为神的需要，所以他定义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他这个起义大大蒙了神的悦纳，蒙了神的喜悦，神赐福给他，因为神大大喜悦他，因为他爱神了。一个爱神的人就是一个蒙爱的人。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人爱主，总是幼年的时候爱主，然后青年的时候爱主，到了成年的时候就开始减少了，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就给世界俘虏去了。所以很多基督徒35岁到55岁这段年龄是最危险的年龄，不是说这个年龄不好，而是说在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给世界的马门、事业、成就、享受、地位、权财各方面来迷惑去，爱神的心就失去了单纯，这种单纯的心就渐渐失去。然而蒙神拣选的仆人大卫不同，他幼年的时候对耶和华是那样单纯，他做王的时候这样那样单纯呢，何以见得呢？我举个例子，圣经记载当大卫这个在耶和华神面前这个把夜柜运到大卫城的时候，他是欢喜若狂的跳舞啊，跳到这个大君王的仪表都失去了。所以这个扫罗的女儿一看见他在众百姓面前这个献丑，这一下子他就藐视他，他说大君王竟然在百姓面前这样显露，那不应该显露的，他说实在就藐视他。大卫怎么说？我是在耶和华面前，他我要更加谦卑，我要更加自卑。他一点没有带着王的身份，没有，他在耶和华面前是非常的谦卑自卑。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因为他爱，他爱神。当他到做王的时候，他一点没有在那里哦，以这个王的身份做，他完全在神面前是那样谦卑。所以他定义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的时候，他是把自己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奉献上。他说我在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圣殿预备金子10万他连的，银子100万他连的，其他的铜铁多得不可数算。所以所罗门建造的时候，很多金银财宝都是大卫所留的，大卫在当时神祝福他赐福给他所得着的一切财富，他几乎献给耶和华建造神的圣殿。这是大卫彻底的奉献，因为他爱神。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在年幼的时候爱主，到了某一个阶段有一点成就的时候，爱主的心就减少了，就不能不能？若这样，我们需要悔改， 求主叫我们始终如一，一生爱我们的主，爱主爱神，直到见他的面，爱我们的主到底吧。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大卫的一生两个特点：神在寻找这样的人，而神寻找的人合他心意。大卫身上让我们看见他是爱慕神话语的人，第二他是爱神的人。这一两个特点是从他幼年到他见神面的时候一生之久没有改变，是越过越加多。但愿我们爱主爱主的话语是从幼年到见主的面越过越加多。请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大卫一生的经历和见证来激励我们，哦，叫我们能够活了起来爱我们的主，叫我们能够真实活了起来，能够爱慕主的话语，把主的话长存在心里，叫我们越过越活了，越过越爱慕主的话，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以致叫我们的一生不空空这样过去。主啊，今天你在寻找，你要找着，求主你得着我们每一个都是能够让你找着的人，能够与你配合，成为合你心意的器皿，成为满足你心意的器皿。主啊，你得着我们吧，哦，你吸引，愿你吸引我们，叫我们快跑跟从你，还是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